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联金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武汉钱友云冤狱结束前夕又被劫持入狱；天津杨丽霞被非法判刑六年；吉林千根泰张兴基夫妇被网判两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23号，本应是武汉江夏区法轮功学员钱友云女士冤狱结束日。就在结束日的前几天，钱友云被劫持到武汉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这是钱友云第三次被劫持在这个黑窝。钱友云今年56岁，原武汉市江夏区粮食局饲料公司职工。在修炼法轮功之前，钱友云一直遭受家传支气管哮喘之苦，几十年病魔缠身，加上嗜赌打麻将不顾家，家中矛盾不断。1998年，钱友云有缘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不久，身上的多种疾病不知不觉消失了，还戒掉了打麻将等许多不好的坏习惯。法轮功改变了钱友云，他心态变得平和，家庭也变得和睦了。周围的亲人和同事被钱友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变化所震撼，也纷纷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并受益。有的亲人扔掉了拐杖，有的亲人戒除了毒瘾，回归家庭。然而，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22年中，钱友云长期遭受残酷迫害，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洗脑班四次，非法劳教一次一年半，非法判刑三次，共计九年。他经受了人们难以想象的折磨与苦难，他遭受了连续数天被吊铐、24小时的包夹强制洗脑、长时间罚站、被多人围攻暴力殴打、长时间不让睡觉的熬鹰、野蛮灌食以及不间断的谩骂羞辱、人身攻击等长达半年。出狱后又遭扣发退休工资的经济迫害。2019年4月刚走出冤狱不久的钱友云，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在江夏区体育馆向人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2020年8月，钱友云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网判两年，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本应于今年4月23号结束冤狱回家。据悉几天前，钱友云又被转到了武汉市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法轮功学员杨丽霞女士2020年3月2号因为挂法轮功真相挂件并给民众讲述真相，被南开区长虹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又强行抄走家中的电脑、打印机、大法书籍多本、真相币上千元等私人物品。后杨丽霞被所谓取保候审放回家，被监视不准上班。2021年4月26号南开区法院在没有通知律师的情况下对杨丽霞非法开庭，杨丽霞被网判六年，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南开区派出所，家人准备上诉。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8月吉林省长春市朝鲜族法轮功学员千根泰张兴基夫妇被和顺街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21年4月获悉，千根泰张兴基夫妇被长春市二道区法院网判两年半。千根泰张兴基夫妇曾在长春市二道区创办食品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因身患重病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疾病痊愈，重获新生。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进京和平请愿，有的被迫害至无家可归。千根泰张兴基夫妇因为收留了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不断上门骚扰，后来被迫关闭了食品厂，变卖了家里的房子，被迫流离失所。2007年5月江根泰张兴基夫妇及女儿千美兰一家三口被绑架到长春市二道区公安分局荣光派出所， 在这里，千根泰被刑讯逼供近80个小时，臀部被打得骨肉分离，呈紫黑色，脚趾盖被打黑，心肺部位被警察用胶棒打至内伤。千根泰被毒打的几次昏死过去，后来一家三口被非法劳教。2015年，在亲戚的帮助下，女儿千美兰来到韩国打工，每年都会邮寄些钱给父母养老用。2019年8月，千根泰张兴基夫妇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并以所谓勾结国外法轮功势力提供资金制作资料为借口进行构陷。近日获悉，千根泰张兴基夫妇被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枉判2年半。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韩国四大城市同步召开记者会，揭露中共邪恶真面目；纪念425，波兰法轮功学员传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25号，韩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尔、釜山、光州和济州四处的中共驻韩使馆和领馆前，同步举办了纪念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2周年记者会，揭露中共邪恶的真面目。在首尔的驻韩中共大使馆前，韩国法轮大法佛学会秘书长吴世烈博士在425和平上访22周年声明书中说，法轮功是同化真善人，提升道德，并通过练功获得真正健康的修炼方法。在法轮功传播的最初七年间，其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曾一度得到中共当局的支持。但是当法轮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以后，引起了江泽民的妒忌和畏惧。1999年4月11号，中共在天津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了一篇诽谤法轮功的文章，部分天津市法轮功学员要求修正不实内容，却有45名学员被殴打并逮捕。为此，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和平上访。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自接见学员，承诺释放天津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允许法轮功的书籍公开出版，为法轮功学员提供一个合法的修炼环境。学员们随后平静地散去。425上访事件虽然以和平理性赢得了世界各国媒体的赞扬，但仍然被中共构陷，开始了长达22年对法轮功的打压和迫害。声明书中说，还告知中国人和中使馆工作人员，目前已有3亿75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爱国不等于爱党，共产党是幽灵，希望他们也早日退出中共以保平安。本次活动得到了韩国警察的全程积极配合。2021年4月25号，波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沙举办传真相活动，纪念万名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学员们来到华沙中领馆门前静坐，立起法轮大法好和停止迫害法轮功两面条幅，抗议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2年的迫害，呼吁解体中共，停止迫害，法办迫害元凶。波兰法轮功学员莫妮卡感触地说，我学习法轮大法已经3年了，当你把真善人的原则应用到生活中来时，就会感到自己实实在在的变化，性格在改善，道德在提高，方方面面对我的帮助都很大。法轮大法带给人们真正的希望，有百利而无一害，在任何国家都是受到表彰、受到鼓励的，但是在中国却正相反，是受到禁止和迫害打压的。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我们今天来到中使馆前静坐，就是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22年前，万名法轮功学员放下生死，自发到北京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 为自己的信仰讨一句公道，也为大法讲一句真话。那种舍身维护真理的信念引起中共的极大恐慌。从19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波及到全中国，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法轮功学员从来没有放弃过信仰，从来没有停止过讲真相，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认清了中共的谎言，一致谴责中共的邪恶行为，希望波兰政府也能早日做出同样的选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648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百年沉思，他们鲜为人知的命运诉说了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去年是著名华人小说家、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百年诞辰。网络上，粉丝们追思才女的热门话题是，张爱玲如果活在2020年会写什么？对于传奇才女的追忆，也引发了人们对那个时代中红潮名媛们不同命运的深思。张爱玲是大半个世纪前少有的对中共有着清醒认知的知识女性。正如一位纪念她的网友写道，现在和过去，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张爱玲是前方的一道光。张爱玲有着显赫的身世，她的祖父是张佩伦，而祖母则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藕。生活在这样一个名门望族，张爱玲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才华横溢。40年代，她俨然已成为上海当红女作家。对于共产主义左翼思潮，张爱玲有着本能的戒备与抵触。她曾形容五四运动犹如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他的声音。在中共窃政的初期，张爱玲出于对故土的眷恋，并没有离开大陆，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共统战的对象。在锣鼓喧天的红色新政权拉拢下，张爱玲在充满疑虑的情怀下写了《十八春》和《小爱》两部所谓的无产阶级小说。尽管小说的情节和结局配合了中共初期的主旋律要求，但是他在书中仍然大胆地揭露，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1950年，中共安排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两个月的土改运动，体验革命生活。两个月短暂的经历，却从此改变了张爱玲毕生的命运。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让他痛苦异常，他觉得自己无法违心地去写所谓的英雄、歌颂土改以及那些所谓的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他说，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之后，他从一位革命的旁观者，毅然地转变为革命的决裂者。他再也受不了中共的所谓自我教育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逃离大陆，出境至香港。在香港，张爱玲写出了两部至今仍然被中共列为禁书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张爱玲以中共暴力土改、血腥的三反运动和韩战作为两部小说的时代背景，真实描写了中共对中国人的折磨与精神控制，以及中共集权统治对人性与人权的极度摧残。小说中，张爱玲对中共做出了极具前瞻性的预言，她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张爱玲后来定居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爱玲再度走红港台和海外华人世界。80年代，中共有意邀请她回国访问，张爱玲回绝了。 1995年，张爱玲于美国病逝。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的关璐，就没有张爱玲那么幸运了。关璐在民国时期几乎家喻户晓，后来被中共欺骗迷惑，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并且加入中共。上个世纪30年代，关璐奉中共和潘汉年之命打入日伪特务机关做间谍，中共派关璐策反日伪的李士群和丁默村，并不是为了抗日，而是为了拉拢李士群和丁默村。而自始至终，关璐都不知道李丁二人和中共早已经有联系。日本投降后，自1946年开始，关璐不断地被中共关押、审查、被骂汉奸，前后长达36年。关璐一再要求中共公开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被中共拒绝。潘汉年曾经对关璐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关璐选择服从中共组织的安排，没有给自己辩护。中共外交官王炳南曾经对关璐表达过爱慕之意，但是当关璐结束潜伏生涯时，中共担心王炳南把李士群和中共的秘密关系泄露给关璐，命令王炳南和关璐分手。在中共革命需要面前，人性只不过是一捧可随意碾压的尘土而已。从1955年，关璐被关进监狱三年，被反复要求交代自己的汉奸生涯。1967年，60岁的关璐被关进秦城监狱八年。1982年，关璐在平反后自杀。死前的关璐孤苦伶仃，已经瘫痪在床，躺在10平方米的小屋里，整个手连笔都拿不了。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另一位知名女性的迷茫和堕落。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于是命令傅作义女儿傅东菊窃取父亲保险柜里所有的机密文件。傅东菊用了几块巧克力哄骗五岁的小弟弟，顺利拿到了保险柜的钥匙，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传给了中共。傅作义原本对中共并无幻想，他曾经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和暴政。由于傅东菊的出卖，傅作义的许多军事行动屡屡失败。傅东菊又趁机劝父亲投共，并进一步出卖情报给中共，导致傅作义最终不得不接受了中共提出的秘密和谈。1949年2月，当傅作义得知原来是自己的女儿出卖了自己，当即痛骂他不忠不义、两姓家奴。傅东菊靠出卖自己的父亲而讨好中共，但他并没有换来中共对他的手软。文革期间，中共把傅东菊打成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残酷批斗。在傅东菊去探望父亲时，自身难保的傅作义对他说，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了。晚年的傅东菊生活窘迫，微薄的退休金几乎让他看不起病、住不起院。中共没有让傅东菊享受高干病房的待遇，只能住每天400元的特需病房。两个护工每月上万元，傅东菊根本付不起。前些年公房房改，私人可象征性交钱购买，傅东菊都拿不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多次向他催逼房款。他的父亲傅作义曾经上交了多处私人房产，中共却装聋作哑。晚年的傅东菊曾经说，他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2007年，傅东菊在受尽病痛的折磨和良心的谴责后离开了人世。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穆桂英挂帅、木兰替父从军等义薄云天的感人故事，演绎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千古佳话。而中共用党性颠覆人性，将女性变成政治玩偶，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而完全不自知。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仪曾经对女儿说，她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 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但愿更多的中国人能从中共的欺骗中及时醒过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给您讲述的是一个当代大陆青年的故事，这里我们称他为韩宇。韩宇曾经自豪地说自己是小粉红，是战狼键盘侠，然而生活的阅历使他对从小在学校里所受的宣传教育产生了怀疑，而大胆的怀疑又促使他不断地思考与清醒。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小粉红的转变。
我叫韩宇，今年26岁，家就住在深圳。大学毕业后呢，在一家香港驻深圳的合资企业工作，条件啊待遇啊都不错，我感到生活挺充实的。我和大多数大陆的年轻人一样，从小就生活在共产党的洗脑灌输下，曾经是党的铁杆粉丝，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干五。 说白了就是自带干粮的五毛，也叫小粉红。我们这一代人呢，从开始记事儿就浸泡在共产党的仇恨式洗脑宣传中，可以称得上是喝着党的狼奶长大的。小小年纪什么都不知道，血腥仇恨漠视生命，对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就这些价值观被不断地灌进小小的心灵里。那时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喜欢画画，画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各种杀日本人的场面。多数在大陆长大的孩子从小都被动地接受这样的教育，但大人们对此似乎都习以为常，没有意识到这种潜移默化的仇恨教育对一个孩子将来世界观的形成会具有多么大的影响。上初中的时候正好赶上北京开奥运，那可是一个爱国热情被不断点燃的年份。那年呢，家里刚好接上互联网，当我在百度上看到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沿途有许多流亡海外的新疆人啊、西藏人啊举牌抗议，而各国的警察竟然都不管，我简直是气炸了肺，便开始在网上做起了和境外所谓反华势力做斗争的键盘侠。那会儿我可不仅是个小粉红，我还是一只战狼呢。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那是我的口头禅。武力解放台湾，中美必有一战，这些呢更是常常挂在嘴边。等上了初三之后，学校的思想品德课开始讲政治了，历史课也开始讲起了阶级斗争史。而那时我面临着升学压力，学习很用功，所以对课堂上的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对资本主义必将灭亡啊这些说法更是深信不疑。政治满分80，我考70分那是家常便饭。那时的我常常自然而然的就会用阶级斗争来看待历史，分析时事，面对大陆的各种社会乱象，我也总能为其想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些现在人看起来很熟悉的五毛语录，当时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但我却能在从小被洗脑灌输的思维方式下，靠自己冥思苦想而独立思考了出来。那时我对自己的这种智慧还感到挺自豪，我甚至还想将来要把这些东西写成书，告诉大家不要总是骂政府。升上高中之后，我选了文科，我就注意到政治试卷上每天都在让学生变着花样的赞美政府，不管他做了什么都有办法去美化他，如果表面看起来是件好事就说他符合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个哲学原理，如果是件坏事就说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要用发展的观点去看问题，或者说事物都有两面性，好的方面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等等等等。长此下去，虽然自己也隐隐觉得很假，但在潜移默化之中就接受了这样一套说辞。高中政治课上所学到的唯物主义理论也让我越来越唯物，总觉得道德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所以道德不道德，那符合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道德。但是人是会慢慢长大的，高二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很有思想的历史老师，他对大陆的宣传、中国的教育现状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经常鼓励我们独立思考，甚至让我们大胆地去怀疑历史教科书中的观点。在他的启发和帮助下，我阅读了很多史料，自己去考证历史书中的一些说法。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很多原本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其实并不符合事实。比如，共产党总是批判民国政府的旧社会有多黑暗，却从来不说民国政府时期中国开放的思想氛围和自由的言论环境造就了一大批民国大师。还有所谓的抗美援朝，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当时美国要进攻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共为了讨好苏联而发动的。还有中共发动的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让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饥荒，中共竟然将这场灾难归咎于3年自然灾害，而那3年却是风调雨顺的。中共前30年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开历史倒车，造成中国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却被美化成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 中共教科书里的许多内容既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在逻辑上也经不起仔细推敲，而官方呢，总是用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观点极端地看待世界，真的把历史当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大胆的怀疑促使我不断的思考和清醒，从那以后，中共在我心中的光辉形象开始动摇，我也开始抵触政治灌输了。凡是接触到和政治相关的信息，我都首先选择怀疑，然后再自己去找证据验证。但是自己的思维方式毕竟是在大陆的教育环境下被塑造了十几年，再加上国内信息封锁，尽管了解到一些真相，但也看不清共产党的真面目，对中共仍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考入大学，大学生活开始后，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学习和处理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说心里话，从小到大听惯了洗脑教育，一下子全靠自己识人断物，一开始还真是不知所措。大二的时候，我在一个学生会里担任部长，社团工作很繁忙，人际关系也不单纯，学业也遇到了瓶颈，所以有段时间精神压力很大，夜里常常失眠。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实在睡不着，就戴上了耳机，想听听可以帮助睡眠的轻音乐，可是随手点开的却是手机里妈妈给我建立的一个文档。这里要说一下，我妈妈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在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学过一段时间法轮功，但因为当时年龄小，似懂非懂的，也没真正学进去，后来就放下了。心里只是知道法轮大法好，像妈妈一样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是被无辜冤枉的。但是对于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我并不是太清楚，也不愿意去深想。在我离家上大学临走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在我手机里存了一个文档，里面是李洪志师傅的大连讲法录音，希望我有时间能听听。这个文档一直在我手机里，由于大学新生活比较紧张，所以我一直没机会打开这个文档。碰巧那天晚上睡不着，无意中就点开了。我躺在床上想，反正醒着也是醒着，不如听一听吧。我就在耳机里听着似曾相识的声音，神奇的是，这样听着听着，我竟然睡着了。因为李洪志师傅讲的很多是一些如何做好人的道理，听着感觉很光明，很正面，心里就很踏实，让人很有安全感。听讲法的时候，平日的很多烦恼也就抛到脑后了，人就不知不觉睡着了。就这样，在那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听师傅的讲法录音，第二天会接着前一天睡着的地方继续听，听完一遍之后再听第二遍，一遍一遍地听下来，我逐渐明白了法轮功讲的是什么。里面讲到很多我过去没有太想过的一些问题，比如人为什么活着，人为什么要做好人，如何去做好人，生命的来源及生命的意义，宇宙时空的奥秘，世间福祸的因缘等等，许许多多人生中的疑问，李洪志师父都在讲法中给出了答案。我觉得讲得太好了，人生仿佛被打开了另一扇窗户，觉得如梦方醒，感到生活充满了希望。我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大法了，于是我决定开始认认真真地修炼法轮大法。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久，我就感觉到身心的变化。我从小胃就不好，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而且还因为不知吃的什么东西不对头，就会恶心呕吐。但修炼没多长时间，这些毛病就全好了，冷的热的，酸的甜的，苦的还有辣的，我都能吃了。更重要的是，李洪志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这是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我也尝试实践这个原则，不再与人斤斤计较，遇事也学会了忍让。很快我就发现人际关系融洽了，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容易焦虑，常常愁眉苦脸了。每当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者矛盾的时候，翻开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静心读一读，就总能找到答案。书中的道理能让我放下执着和恶念，学会体谅他人。从此以后， 转法轮就成了我每天再忙也要阅读的宝书。随着修炼，我必须面对一个困惑了我许久的问题：法轮大法这么好，中共为什么还要镇压？中共用来批判法轮大法的那些理论和所谓的势力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解开这个疑问，我决定自己上网去查一查。多亏有翻墙软件，我在网上查到了大量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当我在法轮大法网站阅读了更多大法书籍，在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大法弟子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的故事，我就更加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大法弟子是做好人被冤枉被迫害的。我还发现很多原本令我很疑惑的事情竟然也都是中共捏造出来的，比如1400个死亡案例，所谓的剖腹找法轮，北京傅一斌杀人案，天安门自焚等等等等，都是中共自导自演出来的闹剧。这些造假的新闻势力破绽百出。我还了解到许多大法弟子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以及我一直不太敢相信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也被各种铁证如山的证据给坐实了。还有高志胜、王全章等一批勇敢的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被中共扣上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遭到酷刑迫害。这些真相促使我反思，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党？他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难道只有迫害法轮功这一件吗？于是我又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从巴黎公社的打砸抢，到信仰撒旦教的马克思，从苏联共产党的恐怖大清洗，再到中共以暴力和谎言起家，假抗日搞渗透，1949年以后的土改、镇反、肃反、反右、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革、六四，中共在几十年的暴政中导致了8000多万的中国人死于非命。中共还暴力镇压维权律师，残酷迫害民间的信仰团体，构建防火墙，豢养大量五毛网军，用各种方式对民众洗脑，还有在朝鲜、柬埔寨等国家输出暴力革命，以及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和建立中共外围组织祸害全世界等等等等。共产党对全人类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许多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竟然对此浑然不知。我震惊了，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究竟学了些什么？当中共在犯罪时我到底做了些什么？回想起曾经为中共摇旗呐喊的我，真是感到无比的羞愧。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震惊之下，我彻底看清了中共邪党。2016年的夏天，我在大纪元网站发表了郑重声明，声明自己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一切中共相关组织，废除我发过的要为中共贡献生命的毒誓。我还删除了自己以前在网上发表的为中共站台的言论。4、5年前还是铁杆小粉红的我，现在终于彻底觉醒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努力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归正自己的言行。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可以很和谐的，遇事不埋怨，多找自己的不是，多体谅别人，不跟别人斗，反而可以让生活免除很多烦恼，在人际关系中留下更多的温暖和感动。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2019年5月12号那天，我因为有事到香港停留，正好碰到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集会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我站在路边就以游客的身份观看。我看到在游行路上，一个中共的附属组织青关会架着高音喇叭站在路边，大声对着法轮功学员骂脏话，可法轮功游行队伍里没有一个大法弟子与青关会的人争执，只是平和安静地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以前在国内看惯了大陆同胞在遇到矛盾时就用中共灌输的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而今天看到的是大法修炼人用真诚、善良、忍让的态度去对待世间的一切。我觉得法轮功学员是在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好人，这无声的语言却说出了真真切切的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纯正。回首自己过去的这十几年，从愚狂、傲慢到冷静、平和的过程，如果不是有幸得法， 听闻大法的真相，至今我可能还被中共蒙在鼓里，说不定还照样是个傻乎乎的小粉红，在网上扮演着中共的战狼。也正是法轮大法让我在乱世中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心灵得到了升华。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已经超过21年，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用和平请愿的方式来面对中共的不公正对待。国内外大法弟子揭露中共迫害，和平理性的劝人们退党，也都是本着善念，希望世人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不要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随中共一起遭殃。在这里，希望所有如果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的人，能静下心来了解一下法轮大法是什么，尤其是在当前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的形势下，相信法轮大法好，并认同真善忍这三个字对世上所有的人都意义非凡。愿天下善良的人们都能在这乱世中，在这危难的时刻，心存善念，吉祥平安。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由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忆师尊在武汉办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8月8日。今天有同修来到我家，想看看当年我们与师父的合影。我从大衣柜一件大衣的口袋里拿出用纸包着的这张珍贵的照片，打开纸包，师父微笑的面容映入眼帘，我们不禁热泪盈眶。师父来武汉办二期学习班的情景，我们与师父在一起的那段幸福时光再次浮现在眼前，那一幕幕感人情景就像发生在昨天，还是那样清晰，虽然已经过去15年了。93年3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在家随意打开收音机，听到武汉长江经济广播电台频道正在播送师父的法轮功咨询节目。你想想你哪儿不舒服？师父那洪亮的声音是那么的熟悉亲切，我自己也感到奇怪，这李大师我也不认识，怎么对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种久违的感觉？既然师父问听众哪儿不舒服，我马上想到我的胃。一会儿师父又问，现在感觉怎么样？顿时我的胃不疼不胀了，好多年我的胃都没有这种舒服的感觉了。我太兴奋了，还未见师面，师父已经在给我调整身体了。这法轮功太神奇了。我与老伴商量，决定带着有病的女儿一起参加师父在武汉办的第二期学习班。为了给女儿治病，我老伴曾参加过多种气功学习班。这次在听师父讲课时，我老伴心里琢磨着，这个李大师不知怎么样。正想到这儿，突然听到师父说，大意是有的人还想看个究竟，我不动手治病就能叫你的病好。我老伴一听，这不是在说我吗？真神，这个师父能看透我的心呢。为了照顾上班族学员，我们学习班安排在每天晚上7点至9点。由于我们住在青山，而办班地点是在武汉市委礼堂，要乘船转车， 我们每天一家都是下午三点多就出发了。为了晚上不至于赶不上回青山的车船，第一天听课还没结束，我们就提前走了。第二天来听课时，有学员告诉我们，昨天师傅给我们调整了身体，你们却走了，真可惜。我老伴一听，扭头就往台上去找师傅，当时还未到上课的时间，没看见师傅，只好走下台。正在这时，看见师傅从台下走上来。我老伴一看师傅来了，由于心急，顾不得多想，一把拉住师傅的手说，师傅，昨天我们怕赶不上船，提前走了，没有调整身体。师傅听后笑了笑，用手拍拍我老伴的肩膀说，还有来找后账的。当天听完课后，师傅说，大意是昨天有学员因住的较远提前走了，没有调整身体，今天我们再一次给大家调整身体。随着师傅的口令跺左脚，我们一家三口跺起脚来，我们心里那滋味呀，甭说有多美滋滋的了，多好的师傅啊。那天讲课后，师傅教我们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有学员在台上做示范，师傅念弥勒沉腰，嗔如来灌顶，双手合十。我们随着师傅的口令，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学起来。晚上回到家，我无比激动地对老伴说，这可了不得了，这法轮功绝不是一般的功法，动作名称都是弥勒沉腰、如来灌顶、菩萨伏莲、罗汉背山，这个法太大了，太好了，师父一定是从很高很高层次来的，我们一定要跟师父修到底。一天师父讲完课后，教我们第二套功法抱轮。我当时睁闭眼睛练两侧抱轮时，突然感觉到有双手轻轻地动我的左手，我一睁开眼，看见师父站在我的面前，一刹那一股暖流通透全身，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师父的手是那样的大，那样的柔软，那样的温暖。当时礼堂一楼座无虚席，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师父却从讲台上下来，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一个个纠正动作，至今回想起来还激动不已。我太幸运了，能离师父那么近，得到师父的亲自指导。九天学习班就要结束了，在最后一天的下午安排我们与师父合影，可想而知，几千名学员都想挤到师父身边，都想快一点与师父合影。师父一会儿与这部分学员合影，一会儿又与另一部分学员合影，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可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始终面带微笑，尽量满足学员们的要求，我们都被深深的感动了。看着照片上的我，站在师父旁边，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一晃15年过去了，每每想起与师父在一起的这段经历，我感到惭愧不已。师父像慈父般的呵护着我们，为我们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多。正如师父在《排除干扰》这篇经文中所指，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想想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如此巨大的付出，我要再做不好就太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了。在这稍纵即逝的最后日子里，我一定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同时修好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师尊的弟子。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